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强烈反应，南韩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中共驻缅甸领事馆受到不明爆炸袭击。马斯克每日向请愿书联署人发放100万美金。何锦丽60岁生日，前往教堂拉票。川普到宾夕凡尼亚州选战打入麦当劳。川普前往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造势集会，指责政府飓风救灾行动不力。佛拉盛红灯区共和党人要求整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再度指控北韩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在每晚的例行讲话表示，有充分的卫星和影像证据显示，北韩不单止援助俄罗斯装备，亦都派兵准备进行部署。泽连斯基说，我感谢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他们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公开谈论这种目的是扩大战争规模的合作。他呼吁伙伴国就事件作出正常、诚实而且强烈的反应。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南韩大使齐诺威耶夫，抗议北韩近期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北韩立即撤军，并且强调会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应付。上星期六，法国外交部长巴霍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在基辅的共同记者会亦都表示，北韩正规军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可能会导致战争严重升级。缅甸军政府宣布，位于中部城市曼德勒的中共总领事馆18号发生爆炸。执政的政府军星期六表示，爆炸造成建筑物受损，但是没有人受伤。当地媒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晚7点左右，地点位于曼德勒市中心的领事馆办公室，位于缅甸皇宫以南。分析人士说，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国，但是同时亦都同缅甸北部禅邦的少数民族保持联系。这些少数民族和军政府作战，自从缅甸军方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姬政府并且夺取政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有人批评中共通过支持和政府军发生冲突的武装团体来干涉缅甸内政，和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数，全球首富马斯克亦都加大了资金的投放力度。他上星期六承诺，在11月大选之前，每日会拿出100万美金，随机奖励给一位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请愿书的人。该请愿书支持维护言论自由和拥有枪械权。请愿书指出，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通过签名，我承诺支持第一和第二修正案。马斯克是在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举行的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活动上高宣布了这个消息。马斯克说，我们非常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签署这份请愿书，所以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惊喜就是我们将会向签署请愿书的人随机发放100万美元，每日都是这样，直至到大选。距离美国大选只是剩低半个月左右，一些州份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在竞争最激烈的摇摆州份，何锦丽和川普目前基本上势均力敌，他们最近几日加大了攻势，密集举行造势活动，以便在大选之前最大限度争取选民的支持。星期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60岁生日这一日造访乔治亚州的一座教堂，并且发表讲话。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就到宾夕凡尼亚州举行造势活动，仲喺一间麦当劳帮手炸薯条。喺费城郊区嘅一间麦当劳，川普除低西装，并且着上围裙，开始炸薯条。相关影片喺社交平台吸引咗过百万次收睇。川普话：呢个系一个了不起嘅企业，呢个系一个了不起嘅国家。我哋将会令美国变得前所未有咁伟大。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一前往被飓风横扫、造成严重灾情的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竞选活动，包括北卡的几个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号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投了手上的一票。川普将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举行造势集会，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将会在其他摇摆州份，包括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和宾夕凡尼亚州的支持者发表演讲。飓风海伦横扫美国东南部接近一个月之后，紧急服务部门仍然在北卡罗来纳州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区域发放食物和水。根据法新社统计，超过240人在这场风暴中罹难。在北卡罗来纳州，紧急服务部门仍然持续处理飓风海伦灾后的影响，城市搜救队仍然在部分区域持续工作。白宫20号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经批准向该州提供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向87600多个家庭提供总共1亿1800万美元的个人援助。在飓风横扫过境之后，很多人无法获得电力、食水或者没有住所。川普因此严厉批评政府的救灾行动。拜登和贺锦丽就否认这些指控。10月20号，纽约第40选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黄少权和再度竞选纽约市长的共和党参选人斯里亚等在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并且围绕法拉盛中心区游行，要求当局整治法拉盛的卖淫现象，废除卖淫合法化的法律。斯里亚对着缅街人来人往的华人移民说：你们来美国不是为了看妓女在街上公开卖淫，受到马夫和房东的保护。他并且指出，希望大家支持黄少权和第25选区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白正户，并且呼吁纽约市警察局将可洛拿、即神高地和罗斯福的打击卖淫扫荡行动扩展到法拉盛。当日参加集会的一位行人举着禁止卖淫的标语，在法拉盛中心区缅街40路、王子路和罗斯福大道进行游行宣传。
奥斯汀四访基辅，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以色列开条件，想通过外交解决黎巴嫩冲突。布林肯计划礼拜二访问以色列，促进加沙停火。电网几度故障，古巴政府警告严惩扰乱公共秩序者。普京办金砖国家峰会，巴西总统无法出席。休斯顿直升机撞上广播电塔，四死。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一上午宣布抵达基辅。他说：我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第四次再访乌克兰，以表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继续支持乌克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五角大楼负责人计划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们应该讨论决定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这个是泽连斯基所希望的胜利计划的第一点。较早之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礼拜日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当局，讨论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基辅几个月来一直要求能够有权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这个是胜利计划的另一个要点之一。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拒绝了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会根据这一点将战争事态升级。 美国 Axios 新闻网礼拜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同埋两名以色列官员嘅话，报道指出，以色列上个礼拜向美国提交一份文件，其中包含通过外交手段结束黎巴嫩战争嘅条件。美国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将会在礼拜一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官员就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停火条件进行讨论，因为以色列隔夜扩大了对这个组织资产的空袭。贝里周末对阿拉伯电视台表示，霍克斯坦的来访是美国大选前达成停火的最后机会。据 Axios 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要求允许以色列军队采取积极执法行动，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边境附近重新武装和重建军事基础设施。报道还说，以色列还希望他的空军在黎巴嫩领空拥有行动自由。一名美国官员话俾 Axios 知，但是黎巴嫩和国际社会极不可能同意以色列的条件。美国 Axios 新闻网记者 Barrick Ravitt 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布消息，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说话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会在10月22号访问以色列，作为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今次访问的具体行程还未公布，但布林肯的出访显示出美国在当前以巴冲突中的积极角色，尤其是在以色列军队在礼拜日对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至少两次袭击。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之前10月13号曾经写信给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在30日之内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不过奥斯丁21号表示，美国军方已经将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紧急运往以色列，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就位。萨德反飞弹系统是美军分层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以色列原本就已经强大的反飞弹防御能力。古巴电网20号再次停摆，这个是48个钟头之内第四次出现这一类故障。古巴礼拜日较早之前曾经表示，在多次启动失败之后，正在恢复服务方面取得进展。不过在电网第一次停摆超过两日之后，仍然有几百万人无电可用。飓风奥斯卡礼拜日登陆这一座加勒比海岛聚，被古巴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风、强大的风暴潮和降雨，恐怕会令到政府恢复供电的工作困难重重。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以飓风和持续停电为理由，宣布学校停课直到23号。居民已经因为食物、药品和燃料严重短缺而疲惫不堪。法新社报道，古巴总统卡内20号警告，过去三日发生大规模停电，古巴政府绝不容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身着军装的卡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表示，19号有人试图扰乱公共秩序，肇事者将处以严厉处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今个礼拜将在黑山主持一场金砖国家峰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共党魁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10月22号到24号在黑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面。巴西总统鲁拉原定礼拜日启程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估不到他出发之前在屋企跌倒，导致轻微脑出血，并且遵照医嘱暂时避免搭乘长途飞机，所以取消了出访的行程。今次黑山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要推出一套取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SWIFT 的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的金融系统被踢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家资金清算系统。美国认为金砖国家集团不可能成为西方一个地缘政治对手。特就休斯顿消防队礼拜日表示，一架直升飞机撞上了广播电塔之后坠毁，造成机上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休斯顿当局表示，这架罗宾逊 R44 型直升机据称是从大约24公里之外的艾林顿机场起飞。 并在当地时间晚间接近八点聚会在休斯顿市中心东侧的第二区。休斯顿市员卡斯蒂约通过 X 平台发文指出，在第二区聚会的并不是休斯顿警察局直升机，而是私人观光直升机，但是上述的讲法并未获得证实。警方和消防官员呼吁聚集地点附近的居民，如果在屋企附近发现任何可能有帮助于调查的物品，应该即刻拨打911通报。
菲律宾大选在即，超过七成民众厌恶亲共候选人，中共严控军民两用出口，格鲁吉亚万人集会力挺加入欧盟。由于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频频爆发冲突，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张。菲律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在明年五月的中期选举中支持亲中国的候选人。中央社二十号报道，民调机构亚洲脉动近日公布九月进行的一份调查，有7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支持亲中候选人，只是得5%表示可能支持亲中候选人，其余目前尚未决定。这份调查访问了1200名民众，误差值为政府3%。据悉，菲律宾将在明年5月12日举行中期选举，选民将投票选出参议员24席中的12席，众议院全部300多席。地方政府首长和地方议员成员，以及南部莫洛国自治区议员成员。调查亦显示，有79%受访者信任美国为国家发展伙伴，50%信任日本，信任加拿大和澳洲者的受访者亦超过40%，只是得1%信任中国。菲律宾国际战略研究院行政总裁曼希特发表声明指出，很多菲律宾人认为中共在西菲律宾海的行为直接挑战菲律宾的主权，危害国家利益。曼希特警告，一旦亲中候选人当选，将为菲律宾造成重大风险，因为他们的政策可能损害菲律宾领土完整及经济利益。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在 X 平台发文指出，民调结果反映小马可斯政府已经令菲律宾民众了解到西菲律宾海议题具有长远战略重要性，抗争不但只是政府的责任，亦需要全民共同努力。他呼吁选民不要将票投给学习中文只为过年祝贺中共新春快乐的候选人。10月20日，中共司法部网站刊登新闻稿，标题是司法部商务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答记者问。这个是对日前中共总理李强签署的该法令作出的进一步解读。匿名的负责人表示，制定该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简单讲，就是中共希望既要做到对两用物项出口有效管制，又要解决目前中共两用物项出口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主要矛盾，以促进合规贸易。根据该条例定义，两用物项是既可用于民用目的，亦可用于军事目的，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的货物、技术和服务。预计上述条例将在今年12月1日正式生效。外界注意到，在习思想指导下，中共军方不单只在藉助两用物项技术提升作战能力，当局还推出了半导体及电动车电池材料的出口限制政策。与此同时，中方企业通过提供包括微电子设备在内的两用物项，使用俄罗斯得以维持对乌克兰战争的武器制造能力。截至目前，中共政府仍忽略俄罗斯、北韩受到国际制裁的事实，宣称同俄罗斯同北韩等国际经济来往是正常贸易，并且否认对俄乌战争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国际社会针对北京的警惕亦日趋升级。 黑海国家格鲁吉亚数以万计民众10月20号展开挺欧洲集会，几日后该国将举行国会大选，这个被认为是对该国是否能够走向民主和加入欧盟的一项关键考验。综合海外媒体报道，20号当日数以万计格鲁吉亚示威人士挥舞欧盟旗帜和格鲁吉亚国旗，并且高举写有格鲁吉亚选择欧盟等布条，在首都彼得里西5个不同方向展开游行，最后聚集市中心的自由广场，群众高唱国歌以及格鲁吉亚歌词的欧盟之歌欢乐颂，趁西方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和政府针锋相对。他参加这场集会时说，展现出格鲁吉亚已然胜利，将与欧洲重新进行整合。他并且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你亦是在这里为格鲁吉亚奋战，你将胜利，我们会一起进入欧洲联盟。据悉，格鲁吉亚去年才正式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但因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一贯被指控的威权主义倾向，他加入欧盟之路一度受阻。但在这个月26号，他将遭遇史无前例的亲西方反对势力的竞争。格鲁吉亚今年较早前通过争议的境外影响力法后，格鲁吉亚加入欧盟之路被布鲁塞尔冻结。批评者说，该法模仿俄罗斯法律，扼杀公民社会的异议言论。上述立法工作曾引发长达几个星期大规模街头抗争，并促使华盛顿对几十位格鲁吉亚官员实施制裁。民调显示，反对阵营26号很可能得到组成联合政府所需的足够选票，取代亿万富豪艾曼尼斯维利掌控的执政党。但分析家警告，格鲁吉亚之梦可能试图采取措施，不顾大选结果而保住权力。
川军老兵包围中央调查组，数百业主包围警察，前 CEO 慷慨解囊，每救一名以色列人质获10万元。马斯克再发钱，每日抽取100万美元俾呢种人。记住教训，欧盟拒绝中共电动车关税和解。哈佛包庇打击抗议的中国男子，议员抨击。19号，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敦促中共军队做好战争准备。当日网传影片显示，成都街头突然聚集好多维权的川军老兵。据影片入边的老兵话，他们已经包围了中共中央调查组入住的宾馆。同日，浙江温州上百名业主包围前来维权的警察，并撒白纸，迫使警察让步撤离。据一个老兵在影片中讲述，中央国务院监督组到达四川，住在成都金牛宾馆。他们是川军社军群体支援兵士官申产参战老兵，大家都聚集在这里维权。开始他们被保安警察控制在一个小街上，他们经过努力冲破重重防线，冲出小街巷，现在走上大街，围在金牛宾馆附近。主干道路已经被警察封锁，这些调集来的很多警察怕他们冲入宾馆里面，想将他们控制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但他们吸取了前面的教训，发现大街上有很多群众，最终他们打破了防线，走上了大街，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近年大陆多省退伍老兵维权请愿事件不断出现，引发当地官方调集大批警力包围拦截，期间双方发生暴力冲突。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共军队的现役军人对退役军人抱有深切的同情，互相之间又有微妙的联系，因为每个兵都会变成老兵，都将退伍，因此中共尚且不敢用军队直接镇压这些退役老兵的维权。不过老兵维权的不断升级，对现役军人产生的冲击亦将不断加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次老兵维权事件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当局肯定会派出更多警察参与和封控，会不会引起全国老兵声援，会不会影响到军队， 要睇当地系咪能够及时解决相关维权问题。响当地中共内外交困之际，若果唔系迅速废刀斩乱麻，星星之火亦有可能燎原。展盖19号晚，浙江温州顺安市万科星焕里小区嘅上百名业主包围咗进入小区揸捕维权者期间，业主们响警车旁边撒满咗白纸，以抗议警察嘅职权。据业主透露，起因系当地政府认定万科星焕里小区门口嘅一个公园为违建，并响18号晚将其强行签约。业主质疑政府为乜嘢响地下室售楼期间未认定为违建，而系响房屋售楼后先至进行签约。19号晚，投资者业主发起咗维权行动，要求政府恢复公园。业主们又前往顺安市政府门口集会，继续表达诉求。当时一名女士在电话入边拒绝咗警察要佢去派出所谈话嘅要求。最后，包括一名局长同一名所长在内嘅十几个警察进入小区，试图强行捉走该女士。警察嘅行为立即引发咗业主们嘅强烈不满，佢哋迅速聚集，包围咗载有女士嘅警车，质问警方为乜嘢无故捉人，并要求出示传唤证，但警方并冇攞出传唤证。期间有业主向警察抛洒大量白纸，以示抗议。最终响业主们嘅强烈压力下，警方释放咗被捉嘅女士。因抗议嘅业主越嚟越多，当地政府又增派十几名特警到现场，先至将被包围嘅警察同警车接走。这个影片在 X 平台上引发不少网友们的热议，他们说此事赋予了白纸新的意义，白纸在人民心中亦在人民手中，自由的思想已经种下，静等花开，他们交的税都变成了镇压他们的工具，现在老百姓都要有些法律意识才能够稍微保护一下自己。影片入边很聪明，灭共才是老百姓的出路。20号消息，全球最大碳酸汽水机公司 SodaStream 前执行长比尔鲍姆公开对加沙地区呼吁，宣布任何从加沙救出一名人质的人将会获得他给予的$10,000奖励，他可以用现金或者比特币支付这笔钱款，有效期止到10月24号午夜为止。比尔鲍姆在 X 平台发布信息说，这个是给加沙民众的信息，我对你提出一个建议，是时候继续前进了。几日前，内塔尼亚胡宣布向任何送还以色列人质的人，哪怕是曾经关押他们的人，提供自由通行和豁免权，承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除此之外，我还想添加金钱奖励。他表示，任何及时救出一名活住的以色列人质的人，每救出一名幸存人质都可以多获得$100,000奖励。他可以提供电报和 WhatsApp 联系的号码，为联络人保密，还可以提供不记名的资金支付费用。他亦鼓励加沙人行动起来，寻找幸存人质，并且将他们带到以色列。不要等待，是时候掌控你自己的生命，为自己、为家人及社区建立未来。在目前为止，以色列猜测加沙还有上百名幸存人质，他们可能处于分散的位置，由亲哈组织的成员或者哈马斯民兵把守，但他们处在联络艰难的境地，甚至可能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位置。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进行搜索，试图找到更多关于人质所在地点的情报。美国亿万富翁特斯拉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宣布，在11月5号以前每日进行一次$100,000抽奖，提供给一名线上签署他支持言论自由与拥枪权请愿书的美国选民。19号当日，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签署了第一张$100,000抽奖的支票，获奖男子名为德瑞尔。在美国选战期间，马斯克成立政治组织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以支持总统竞选人美国前总统川普。他表示将鼓励支持者提前投票，帮助川普赢得优势。此前马斯克不惜集重金造势，为摇摆州推荐签署请愿书的人奖励$47，最终目标是鼓励100万人表达对请愿书的支持。消息一出，有人士怀疑马斯克用这个举动买票贿赂选举。对此，法律专家与选举法专家表示，马斯克的做法没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规则。媒体引述法律界专员的讲法表示，马斯克为签署请愿书的人提供资金，举动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花钱买票，但实际上并不违反选举法。原因是马斯克并没有拿钱给人投票选择某个候选人，而是为签署自己发布的请愿书的人提供资金，以获得宣传效应和支持，这样并不违规。看来马斯克为了实施造势行动，确实在法律方面进行了认真咨询，确保自己并不会帮倒忙，而是在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外，对支持者进行金钱的激励和支持。中共对世界各国实施战略外交政策，同时使用低价倾销商品打击各国本土市场。欧盟近日通过对中国电动车开征关税的决议，并且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和解要求，以保护本土制造业生产。而在10年前，中国太阳能板大批进入欧洲，当时政府当局只是采取了需政政策。业界认为目前欧洲对中共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媒体指出，欧盟委员会上个月表示已经收到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提出的最低进口价格报价，以避免关税，但欧盟已全部拒绝。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提出的最低进口价格为30,000欧元，而在德国总理索尔茨的强烈要求下，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听取德国关于缓解关税的主张。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高级荣誉研究员巴龙对大纪元表示，欧盟不希望本土生产的电动车受到外来者的竞争，况且目前欧洲电动车供过于求，没有人愿意购买，而汽油动力汽车则供不应求，购买需等6到8个月，这些都促进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施加高关税。而在关税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包括雷诺、雪铁龙、宝马和大众在内的企业都推出低价电动车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前欧盟贸易部长德古克特告诉网络杂志政治，2012年和2013年当时中共对欧盟倾销太阳能板，北京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搞乱欧盟的行动，北京对成员国施加了很大压力，他们担心遭到报复。多达18个欧盟国家建议德古特不要征收关税，这样最终导致欧洲太阳能电池行业坍塌。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高级访问研究员兼荣誉集团高级顾问巴尔金赞文说，这次德国反对欧盟关税的行动似乎注定要失败。今年5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巴黎，但未能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冯德莱恩那里获得政治成果。冯德莱恩在三方会晤之后表示，欧盟将捍卫本土公司，捍卫本土经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大纪元引述巴尔金评论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案的最大收获是，面对巨大压力，欧洲拒绝重新陷入旧习惯，中共不能够再指望欧洲屈服。美国国会应对中共委员会18号指出，今年4月曾当面抗议中共大使的3名学生受到哈佛校方处分，另一名粗暴拖曳抗议者的男子逃回中国。大纪元引述报道指出，今年4月20号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受邀在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演讲，在这个期间观众席上有人起身抗议， 举住写有指责中共说谎的抗议标语，并高呼关注西藏、新疆人权状况及香港自由民主等议题的口号。参加抗议的台湾女学生吴婷华被一名长发男子粗暴拖曳离场。应对中共委员会公布的文件显示，哈佛校方向三名抗议者实施留校观看三日的处分，原因是他们做出不合适的社会行为，包括违反了学校的权利和责任声明。拖曳抗议者的男子周宏基的行为被学校警方形容为攻击殴打，但校方决定不对周实施处分，声称他的意图是防止活动被干扰，而且他和他的家庭随后遭到人肉搜索，个人信息以及他家人的信息已被曝光。在这个事件之后，周已经回到他中国家人身边。联邦众议员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声明说，这个是哈佛令人震惊的，根据抗议者支持的言论对其实行不平等对待的又一个例子。哈佛正在惩罚发声反对中共迫害人权的勇敢学生，同时不单止放过攻击他们的学生，还向他道歉。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应该觉醒，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国家学校的影响，并保护发声反对中共的学生，而不是因为他们反抗霸凌而惩罚他们。第几元引述委员会的声明提到，参与抗议的学生曾对媒体表示，拖曳抗议者的男子后来接近他，向他询问抗议者们的姓名，甚至跟踪他，使他感到恐惧。联邦众议员福克斯说，哈佛对于校规总是选择性的执行，使其有利于受青睐的团体，无论是支持哈马斯还是支持中共的闹事者，行政人员向他们道歉，并且实际上鼓励一些学生继续表达所谓的有意义讨论，期待的是其他学生的安全。目前哈佛方面没有对此进行置评。
习近平要求军队做好战争打算。工会和波音达临时协议，结束持续罢工。新唐人钢琴大赛决赛，音乐界人士为之惊叹。孔子学院在南韩被刹停，阻止中共文化渗透。中共国防军工科研重地，四川绵阳官员密集落马。据中共央视19号报道，习近平这个礼拜呼吁军队加强备战。几日前，北京在台湾附近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同日，中共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突然受到爆炸袭击。报道称，习近平礼拜四在视察中共火箭军某旅时表示，军队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确保部队具备扎实的作战能力。军队必须增强战略威慑力和作战能力，中共火箭军备控制住核武器和长程导弹的能力，对任何冲突包括潜在的入侵台湾都至关重要。礼拜一，北京部署了战斗机、无人机、军舰和海警船对台湾进行包围，这个是两年多以来北京围绕这个民主岛最进行的第四轮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个意味着正在进行的对峙升级，中共一再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他的控制之下。19号，时事评论员岳山对新唐人表示，习近平到地方视察都必然要到军营，在福建也会去，但官方没有报道，以较诡异。现在他突然选择到驻合肥的火箭军战略导弹部队扬言备战，这次是将游客陪同而不是管政治思想工作为主的何卫东，给人的感觉是官方刻意安排令习近平露面，将游客作陪，作出一个两个人团结的假象。岳山分析，习近平去视察的火箭军正是他一手组建又陷入冧骨牌式腐败的队伍，这一次令火箭军露面，同上次发射洲际导弹一样，都是想刻意表现话 果战军整顿改革好了。但事实边个都知道，专制体制下黑箱操作的军队腐败是无法除去的。 S 账号美国民防新闻认为，中共现役军人超过235万人，已打算好同美国交战，收复台湾。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机，就是在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美国大选期间，习近平要在大选前取得台湾。近日川普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如果中共敢进入台湾，他将向中共征收 150% 至 200% 的税。在2017年初至2021年初担任总统期间，川普对中共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一轮又一轮的关税措施冲击中共政府。而美国刚刚宣布对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研发和生产的中国企业机构实体进行制裁，这个是美国首次对与俄罗斯公司合作直接研发和生产完整武器系统的中国企业机构进行制裁。此外，近日中共公布了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拍摄到真主党从维和部队基地旁边的一个地点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影片。网友认为，中共除了帮助俄罗斯和北韩侵略乌克兰，同时阻止以色列击败真主党。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18号表示，在中共威胁增加的同时，日本已被视为阿库联盟的首选合作拍档。在中共和北韩的问题上，华府已经加深并扩大了与印太地区的联系和接触。他还强调两国国防合作的迫切性，希望美日一起加大国防供应链。另外19号中共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受爆炸袭击，但未报告人员伤亡。分析人士称，中共是缅甸军政权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国，但中共亦和缅甸北部掸邦与军方作战的少数民族保持联系。缅甸军政权20号晚发表声明，将事件归咎于极端分子，并表示正与领事馆官员合作进行调查。当地媒体报道称，有人向该大堂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该大堂通常由缅甸安全部队成员守卫，自缅甸军方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姬并夺取政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10月19号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协会 IAM 向33,000名参加罢工的成员宣布，已经同波音公司达成一项临时协定，该协议仍需要获得 IAM 大多数普通会员的批准才能够生效，工人才能够重返工作职位。工会将在下个礼拜三进行投票，之前的初步协议几乎受到工会普通成员的一致拒绝，并引发波音16年来遭遇的首次大罢工。工会表示，新的提议将在4年合同期内将薪酬提高 35%， 公司对会员 401K 计划的缴款亦将进一步增加，但不会恢复10年前取消的传统退休金计划。此前被拒绝的议案是在合同期内将工资提高 25%， 而且对 401K 缴款的改进较小，亦只是提供$3,000的签约奖金。目前的议案就包括$7,000的签约奖金。工会一直都寻求 40% 的薪资增幅和恢复确定福利退休金待遇。波音称目前的协议是最佳和最终的议案。波音是美国最大出口商，估计每年对经济作出$790亿的贡献，并直接和间接支持全美50个州10万家供应商的160万个工作职位。这场罢工发生在新任行政总裁海利奥特伯格上任只是一个月后，他表示希望重置工会和公司之间陷入困境的关系。这场罢工对于本已经面临困境的波音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根据标准普尔的估计，波音因罢工每月损失约$10亿， 仲未包括其他亏损。该公司仲宣布计划裁减全球171,000名员工10%嘅工作职位。由于罢工，波音几乎停止咗所有商用飞机嘅生产，而该公司喺交付时先至会收到飞机销售嘅大部分款项。路透社报道话，劳工冲突预计将对10月份的就业报告产生负面影响，该报告将在11月5号总统选举前几日发布。2024年10月18号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在纽约曼哈顿考夫曼艺术中心莫行音乐厅进行了最后的决赛，参加决赛的5位选手各展绝技，倾情演绎，水准之高，技艺之娴熟，令现场的观众、音乐界人士为之惊叹。Janice Bass 是纽约一位多才多艺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总监和歌手。他的作品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等著名场地演出，当日应朋友之约来观看比赛。巴士对现场选手的演奏非常欣赏，他认为就算是钢琴演奏，钢琴独奏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独奏对技巧、灵感和表达都要求很高。巴士略有遗憾地表示，这么好的比赛他最近才得知，而这个已经是新唐人举办的第7届钢琴大赛了，大赛对年轻音乐家是一个鼓励，而且这个是国际性的，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个真是太好了。所以今天看到有这么多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来到这里，为了弘扬古典音乐作出的努力，真是一件令人赞叹的事。他感谢新唐人电视台举办这个比赛，衷心感谢所有支持这些杰出的音乐家和传统音乐的人。家住在纽约曼克顿东区的钢琴爱好者 Ruth 是考夫曼音乐中心的会员，无意中拿到钢琴大赛的宣传卡片，他说我正好有时间就买了票来观看，他们的演奏真是太精彩了。他表示会将这个大赛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任何喜欢音乐尤其是钢琴的人恐怕无法比这个做得更好的了，这个比赛绝对是微不胜收。他说他们的水平和才华令人惊叹，我没办法选出赢家，不知道那些评审应该怎样评判。中共借孔子学院之名在世界各地宣传中共意识形态，大搞间谍活动，受到世界多国的抵制。近日在南韩民众的反对下，中共在南韩最新的一个孔子课堂计划被刹停。10月16号南韩中青南道公州永明高中决定无限期搁置原定于2025年初设立的中国孔子课堂计划。孔子课堂是中共在海外设立的中学教学计划，是面对大学的孔子学院的分支机构。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南韩首尔成立，并开始向全球扩张，通过孔子学院网站确认。目前在南韩不包括孔子课堂，只是孔子学院就有24间，是全球之最。公州永明高中决定无限期各自设立孔子课堂的计划，并在9月尾将这一决定告知孔子学院真相，宣传运动本部。这个是中共在南韩建立孔子学院过程中被刹停的首个事例。孔子学院真相宣传运动本部在2020年底发出南韩境内孔子学院本质及对策研究，该报告书显示，中共设立的孔子学院虽然冠以孔子之名，实际上却是歪曲贬低孔子思想和历史，教材中含有大量美化共产主义、赞扬中国共产党等内容，并对比赛中的主题进行审查，在全球范围进行思想控制。孔子学院真相宣传运动本部南韩前文化体育观光部局长韩文浩10月10号对大纪元表示，这次事例对中共在南韩建立孔子学院是一个压制。 美国国会2018年限制联邦资金提供给设有孔子学院的学校。从那阵之后，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不断下跌，直至2023年10月底，美国的孔子学院由100几间减少至5间。最先是欧洲开设孔子学院的瑞典，2018年尾亦关闭了在瑞典设置的全部4间孔子学院。有中国科技城之称的四川省绵阳市，是中共国防军工与科研生产基地和电子资讯产业基地。今年以来已有多位绵阳市官员被查落马，其中包括两名80后。据四川几间委网站10月17号消息，凉山州中级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唐晓春任内被查。10月15号，绵阳路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兰小松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任内被查。9月23号，绵阳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钟乐海退休一年后被查。9月6号，绵阳市油先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二级主任科员何刚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7月19号，绵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周敬松被查。7月14号，四川省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程立退休三年后被查。7月4号，绵阳机场董事长李汉东被调查。6月3号，绵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严立伟任内被查。7月被开除党籍公职。2月29号，四川省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袁明接受审查调查。作为中国科技城的绵阳市，亦是中共重要的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基地和电子资讯产业基地，拥有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代表的大型军工科研机构18家。市政评论员李燕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衡曾长期任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分管高科技研发，并深度涉入中共航空科技等军工领域。绵阳是中共军工重地，多位地方官员的落马或同习近平当局对江家利益地盘的深度清洗有关。
中共近日声称量产歼20战斗机对抗美军战队，对此多家中国军事评论自媒体认为，中共的歼20即使实现量产，亦无法改变对抗美军 F-35 时的劣势，仅是靠数目增加不会有任何作用。根据军事公众号勇士马文的说法，北京具备量产歼20的水平，然而该战斗机在传感器范围、瞄准精度等多个方面无法对抗 F-35， 这样即使增加数量并不会帮到中国机群。比如说，如果在歼20发现之前， F-35 的远程高保真传感器提前检测到中国战斗机的存在，这样一架 F-35 甚至可以摧毁整个歼20编队。歼20在隐身性同战机配备的武器上完全不如 F-35， 同时歼20并不具备 F-35 这样的实战经验。军事评论杂志简氏防务评论指出，最近北京政府确实正在发展歼20编队，只是去年一年就有70几架歼20正式服役，这些飞机将被用在南海、台海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投射军力，这个可能会催生美国、日本和南韩等国家推动第五代和第六代战斗机计划，导致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增加军事开支。报道表示，目前全世界范围有1000架 F-35 面世，其中美军有630架 F-35 战机正在服役，计划再采购约1800架扩充机队。 前美国海军作战专家威克伦德评论认为，即使中共政府试图从美国计算机中窃取军事材料，当局想要开发一款真正的隐形战斗机仍然非常难，原因是中共军方在雷达级波材料科学方面难以突破。即使将美国的材料交给中共，当局亦只能够认识到美方材料的先进，但无法对其进行逆向工程。这个是当局迟迟无法开发出真正隐形战斗机的原因。相对而言， F-35 具有较少的雷达信号反射能力，其材料可以吸收或者散射高达 80% 的雷达波，从而导致敌方难以侦测。同时，歼20作为一款没有在战争中大范围运用的飞机，其发动机能力亦堪忧。该设施号称配备两个发动机，如果其中一个熄火，还有一个备用，但实际情况仍然无法确定。而美国战斗机的发动机则在性能方面足够可靠，其发动机生产商普惠有99年的发动机生产经验，并且经历过实战考验。李嘉诚父子日前两次出售中共国有的邮政储蓄银行 H 股大约 1.01 亿股，引发业界关注。根据香港联交所披露的资讯，李嘉诚及其子李泽钜显著减持中国邮政股票，持股比例从 9.03% 下降至 7.96%。 两次减持分别出现在这个月14号和17号，减持金额大约 4.75 亿港元。2016年9月邮政储蓄银行 H 股上市，李嘉诚及李泽钜通过李嘉诚基金会等机构持有 22.67 亿股，截止今年6月尾，父子两人持有 19.71 亿股，目前仅剩 15.81 亿股。这个意味着在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李氏父子在近几个月已经提前出售了 1.78 亿股，依次再次短期内减持 1.01 亿股。外界关注李嘉诚操作的原因。在减持发生之后，李嘉诚家族旗下长和及长实发言人表示，对邮政储蓄银行有绝对信心，并将其视为长期投资项目。而邮政储蓄银行方面回应称，李氏基金会和邮政储蓄银行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基金会对邮政储蓄银行的经营发展并无意见。业界认为李嘉诚减持是在高点减仓的操作，不过亦有观点认为，这个时候大幅度抛售邮政储蓄银行股票，可能是李嘉诚父子提前感受到资产存在的风险，要准备提前逃跑了。有中国网友意味深长地说，李嘉诚父子是聪明人，这个是一个信号，卖出这些股是他们没用了。乌克兰智库国防改革中心近日调查指出，俄国袭击乌克兰使用的一些产品，包括台湾组件，包括工具机、化学品、半导体、微电子产品及其生产工具等台湾制造设施，仍然途经中国等第三国家被输送到俄国。中央社20号报道说，自2022年俄国对乌克兰发起入侵之后，俄国厂商无法满足军工业需求，因此另寻渠道获得军备产品，其中台湾能提供品质和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同时管制不如欧美国家这样严格复杂，成为俄罗斯军工业进口商的选择目标之一。据悉，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所今年8月发布消息，指出高达 53% 的俄罗斯工业受到制裁影响，无法取得被制裁限制的产品满足供应，而在两年前，这个百分比高达 62%。 近年期间，俄国通过中共、香港和土耳其等国家地区转口获得台湾技术产品。乌克兰调查指出，俄罗斯经由第三地进口的台湾商品，从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的8亿5千万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大约18亿5千万美元。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